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蒙你的悦纳，被圣灵引导，能够让你的儿女得到益处。我们仰望你，更愿你自己的名在我们中间得着那完全的荣耀，被高举。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疫情延续到如今2022年，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关心的就是身体健康，如何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个疫情。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应该关心我们灵性的健康。新年伊始，我希望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对我们的灵性状况做一个小检测。你去医院体检会有很多的指标要测试，比如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三高，血糖、血压、血脂，你要测试的。那么我们的灵性状况如何检测呢？灵性状况没有一个标准的或者定量的一个指标，但是并非不可测试。有三样东西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那就是信、望、爱。那么我们就尝试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一看我们的灵性状况如何。我们今天先从信心的角度来审查我们的信仰状况。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到十四节，第十四节说到，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我们就要来思想三个问题。第一，我们起初的信心是否是确实的？如果我们起初的信心不是确实的，那么我们就无从谈起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如果我们经过审查，我们起初的信心的确是确实的，那么我们就要思想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或者有什么因素会拦住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第三个问题，如果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那么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我们就与基督有份了。我盼望我们每一个听到的人都有确实的信心，都能够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都能够与基督有份。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起初的信心是否确实呢？那首先我想检视一下这几个字，起初、确实、信心三个字。起初，这里是指我们刚信耶稣的时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可能是指我们决志信耶稣的时候，在一次布道会或者在主日崇拜中，或者有人特别到你家里来给你传福音，你听了福音后被邀请做了一个决定，接受主耶稣为你的救主。对使徒保罗来说，在大马色路上被光照的经历就是他重生得救的日子。那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奥古斯丁，虽然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一直为他祷告，但是奥古斯丁信主却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在他的传记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记载，有一天他在花园里听到一个声音叫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刚好手边有圣经，就拿起来读，刚好读到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疯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当他读到这里的时候，天真的就开了一样，一道光就照进他的心中，因为他就是一个疯宴醉酒、好色邪荡、增进嫉妒的人。 当时他就悔改了，那是他的起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觉得你不会有像使徒保罗或者奥古斯丁那样充满戏剧性的信主经历。其实我还常常跟大家提到了一个蔡淑娟姐妹，暗示之后的作者，她信主就是有一天阳光明媚的下午，她在自己的后花园里面玩，把一个石头一个石头翻过来看，那些石头都很漂亮，因为她是大户人家，他们家是，但是当她把那些漂亮的石头翻过来玩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些石头下面有小虫子，这些小虫子一见阳光就开始逃窜，这个时候他被光照了，他就觉得自己就是这些石头，外表看起来非常的漂亮，但是里面却有黑暗，里面却有虫子，这神就让他看到他心中的罪，他马上跑回自己的卧房跪下祷告，相信了耶稣，那是他的一个得救的一个经历。那你可能不会有这样清楚的非这是戏剧性的得救经历，但是你应该思想，你应该回想你信主时候的情形，你是怎么信主的。我自己就是在1997年圣诞节后参加了一个福音营，那是第11届美东福音营，那次的主题是若是今生比永恒长，那我在其中听了三天两夜，一共五堂讲道，在第四堂讲道的时候我决志信主，那在第五堂讲道的时候我就奉献自己要全世界传福音。那这是我的经历，我也常常思想那一个经历，就好像我跟我的牧师讲的，那接我回家，那我就问他，你觉得我得救了吗？然后呢，我的牧师讲，他说按照我的经历你可能得救了，不过你应该把这个经历放在你的心中反复的思想，上帝就会告诉你你是否得救了。所以我就常常思想那几天的经历。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怎么得救的，你怎么听到福音的，你最后怎么相信耶稣的，那你应该思想。那对有些人来讲，他们可能就是生在基督徒家庭，他从小就接触圣经，参加教会聚会，他很难确定他是哪一天信主受洗信主的，那他们很可能就把自己受洗那一天当作他们信主的开始，而且对他们来说信耶稣受洗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即使对这样的人，他们也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些特别的经历，有一些事情会让他们觉得他们和耶稣发生了直接的相遇，他们的个人的灵魂就开始苏醒过来。比如我们圣经里面提到提摩太，他的外婆他的母亲都是基督徒，那提摩太也是从小就明白圣经的，那保罗就劝勉他，他说你所学的你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这圣经能够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提摩太什么时候信耶稣的，但是我们知道提摩太的信心是确实的。确实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一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不仅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坚固的根基的，那它也可以表示一个人心态意志的坚定坚决不摇动。那翻成中文确实好像是确定的真实的实在的，那么确实的信心意思就是你的信心，你信耶稣的心是很坚定的。你为什么信耶稣？耶稣是谁？你如何信耶稣的？信耶稣带给你什么结果？你信耶稣以后言语行为有什么改变？对这些问题你都应该思想，而且要有比较清楚正确的答案，那么你起初的信心可能就是确实的。那下面我要从四个方面的帮助你审查你起初的信心是否是确实的。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审查我们的心是怎样的土地。在主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中，我们知道有四种情形：撒在路旁的、土浅石头地的、荆棘和好土。撒在路旁的是比喻人听了天国的道理不明白， 魔鬼来把所撒的种都从他心里夺去了。那这样的人当然是不信的。撒在土前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那在人看来，这样的人是信的，而且信得很快，不过信得他不长。一遇到逼迫患难，一遇到一点挫折失败，他就放弃了，他就不信了。那么你认为他起初的信心是确实的吗？撒在荆棘里的，比如人听了道，但是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各样的私欲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这样的人在人看来也是信的，而且信得比土前石头地那一种人更长久一点，但是他信的是不死不活、不冷不热，慢慢的他就被世间吸引过去了，渐渐的就远离了真道。那你觉得他起初的信心是确实的吗？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这一种人，我想我们都知道，他起初的信心是确实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即使这样的信心，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要持守，他要忍耐，在结出果实的过程中一定会经历风吹雨打。但是正是因为他起初的信心是确实的，所以他的信心可以经历这些试炼，而且经历过这些试炼以后，按照圣经所说，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确实的信心不是不经历试炼的，确实信心是越试炼越确定，越宝贵，越纯净，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那么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审查自己的起初的信心是否是确实的，我们应该安静地想一想，我们是什么样的土地，我们的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听了神的道会有什么回应，我们的心里面是否有石头，我们的心中是否有荆棘。如果我们心中有石头，我们就应该求神除去我们心中的石头，让我们的心不要刚硬，让神的道可以进到我们的心中，而且在心中扎下根，能够生长，能够开花，能够结果。如果我们心里面有荆棘，我们的心爱世界胜过爱神，世俗的诱惑拦阻了我们遵行神的道，我们就应该求神除去我们心中的荆棘，让我们把神的道持守在我们诚实善良的心里，以至于可以结出果子来，来证明我们是一块好土地。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土壤是可以改良的，我们要求神在我们的心中做工，把我们的心变成一块好土地，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果子来，荣耀我们的神。那怎样知道我们起初的信心是确实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当初听见并且领受的是否是叫人得救的福音。如果你当初听见并且领受的不是叫人得救的福音，那么即使你真心相信，你也不可能得救，反而会叫你沉沦。从撒种的比喻来说，就是你要知道你所听见的是否是好种子还是败子。你可能会说，对于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或者是刚开始寻求信仰的人，我怎么能够分辨麦子和败子呢？我怎么知道谁讲的是对的，谁讲的是错的呢？这的确不是你的错，而是那些 传道人的问题。所以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中严厉的警告，甚至咒诅那些传异端搅扰加拉太教会的人。他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不过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是完全没有责任的，我们要分辨查验自己所听见的是否是真道，我们要审查自己信仰的动机。你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熟悉圣经，但是当你决定要信耶稣的时候，或者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应该认真的读圣经，要知道你信的是什么，要知道你所信的是否合乎圣经。你不能够迷信，你也不能盲信，信得稀里糊涂的，将来神审判你的时候，你不能找借口说，如今我不能得救，都是那个传异端人的错，把我害到这个地步。因为神已经把他的话圣经赐给你了，你应该打开来读，你应该认真的读，要知道真道。使徒保罗在比利亚传福音的时候，他说比利亚那里的人甘心领受他所传的福音，但是比利亚人并不是单单听使徒保罗所传的就满足了。使徒行传第17章第11节说，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我们都应该向比利亚人学习，你应该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你所信的你所听的是还是不是。我把福音传给你，我把神的道讲给你听，你知道我所讲的对还是不对呢？你千万不要说你不是讲的我都听我都信，我就照着你讲的就可以了。你应该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我你所信的我所讲的是否合乎圣经。路加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然后就写出路加福音来，他说有好些人替笔着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按照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加他也去从起头都详细考察，让你知道所学之道是确实的。亲爱弟兄姐妹，你岂不应该详细查考你手中的圣经，使你知道所信之道都是确实的吗？2022年已经过去一周了，如果按照我们的读经计划，马太福音都应该读完了。我不知道你是否坚持每天读圣经，如果没有，你已经落下一周了，不过还可以补上一周的话。所以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的读圣经，你要为自己的灵魂负责任。亲爱的朋友，我劝你还要审查一下自己的内心，就是我们信仰的动机。因为圣经上说，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言而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看现在的情形，你传讲真道，人不愿意听，但是一传异端的，传稀奇古怪教训的，人却趋之若鹜。人爱听自己喜欢听的，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骄傲，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你不愿意听悔改赦罪的道。你有这样的特点， 那些传一段他也知道你爱听什么，那他就会讲你爱听的。那些传异端人，他知道人的私欲，他就讲人爱听的话，而不是按照圣经传讲基督，不吩咐人悔改去跟随耶稣基督，反而是叫人去放纵私欲，结果是瞎子引瞎子，两个人都掉在坑里。那么你就应该省察一下你信仰的动机是什么，你是真心要悔改跟随耶稣了，还是你只想满足你自己的愿望，满足你自己的私欲？因为如果你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你就给那些传异端的人留了一个地步。第三方面，你怎么知道你起初的信心是否确实呢？就是你是否悔改了，你是否曾经悔改。使徒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讲了一篇非常有力的讲道，那众人听了以后都和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做？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你们个人要悔改，你悔改了吗？你悔改过吗？悔改是什么意思啊？悔改就是承认我们的罪，并且离开我们的罪。悔改就是你的人生方向发生180度的大转变。你不要搞错了，是180度，你变360度又转回去了。我这里就根本就没转，就站在那里没动，是180度的大转变。以前你是背离神的人，现在你要回转过来，向着神跑去。悔改就是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你刚信耶稣的时候你要悔改，你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你要求神赦免你的罪。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要不断的悔改。每当你意识到自己犯罪了，你就应该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求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你的罪。你还要求神给你力量，让你来胜过这个罪，不要再犯这个罪了。如果你信耶稣了，但是你却还认为自己是个好人，不需要悔改，那么你起初确实的信心是有问题的，你不是一个好人。耶稣不是为了使你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是一个死人，你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耶稣呢是叫你从罪恶过犯中活过来。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对人性一定要有一个清楚而且深刻的认识，越来越深的认识，特别是对我们自己的人心，我们应该信服圣经上的话。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既然如此，你怎么能够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你怎么能够说自己是行善的呢？我们不仅要向神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还要向神承认我们具体所犯的罪，并要求神帮助我们脱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就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犯的罪，使我们不要再犯罪了。这叫悔改。起初确实的信心必然带来一个不断悔改的生命，必然带来一个不断更新的生活。第四方面，你如何知道你起初的信心是确实的呢？你应该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是否还站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间？起初确实的信心一定是一个持续的信心。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既然我们得救完全是恩典，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夸口的 当只遭主夸口。我们得救是恩典，我们就一直要住在这个恩典中间，我们一直要长生在耶稣基督里面。正如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二节说的，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你现在也是站在这一个耶稣的恩典中的。有的弟兄姐妹他开始信耶稣的时候，他非常明白因信称义靠恩得救的真理，但是做过一段时间基督徒以后呢，他就开始想靠自己的行为得救，信仰渐渐落入律法主义，一旦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好，他就失去了得救的确据和喜乐，信仰就开始形式化，以为只要我们做了什么，神就会喜悦我们，赐福我们，将来我们就会上天堂。岂不知我们得救完全是靠神的恩典，你开始是靠神的恩典，你结束的时候也是靠神的恩典。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追求圣洁，成为圣洁，也是要靠神的恩典。其实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为自己的得救，为我们自己所蒙的恩典不知道感恩，而以为那是我们应该得的，而以为那是平常的，那我们的信心可能就出了问题。我们要凭着信心坚定地站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耶稣基督的恩典反过来就会激励我们追求圣洁，更加爱神，更加爱人。所以这四个问题，你的心是哪一种土地？你起初所听见的是否叫人得救的福音？你是否悔改？你现在是否还站在得救的恩典中？那我盼望你对这四个问题都有清楚的答案，以至于你知道你起初的信心是确实的。如果你发现你起初的信心不是确实的，是虚假的，是有错误的，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那么今天就应该成为你的起初，你可以重新悔改，你可以重新再来的，在神里面趁着还有今日，永远不会再迟的。你不用一直虚假下去，你也不用一直欺骗别人，我们不用自欺，我们可能欺骗别人，但是你欺骗不了自己，你也欺骗不了上帝。如果你真的发现自己起初的信心不是确实的，其实你不用害怕的，你真心向神承认，从今天开始有一个确实的信心，遵循神的道，常常的悔改，依靠耶稣的恩典，你会在你的信心上有长进的。神会让你知道你有一个确实的信心的。那如果你经过审查，你发现你起初的信心是确实的，你应该感谢神，感谢神将耶稣基督的恩典赐给你，而且带领你保守你走到如今的地步。那么你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那么如何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呢？下面我要五个方面来和你分享。求神的灵借着神的道帮助你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需要听神的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不需要听道了。神的道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属灵的生命离开了神的道就一定会枯萎。常常聆听思想遵循神的话语的基督徒，他属灵的生命就一定不断的长进，他就能够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七到十一节是引用诗篇九十五篇第七到十一节。诗篇九十五篇是诗人用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经历来鼓励诗人那个年代的以色列人要听神的话。 如果我们认为诗篇九十五篇是大卫写的，那么从摩西到大卫大约过了500年，从大卫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大约过了1000年，那么从希伯来书的作者到我们今天又过了2000年，神的话却没有改变，神的话依然实用，因为这不是人的话，而是神的话。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一开头就说圣灵有话说，他不是说诗人有话说，他也不是说大卫有话说，也不是说摩西有话说，是圣灵有话说，因为这不是人的话。圣经乃是神的灵感动人说出神的话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你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愿你们今天听神的话，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硬着心什么意思？硬着心就是神的道理听不进去了，神的道不会在你的心中引起什么感动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每一次来聚会听道的时候，你都应该存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饥渴慕义的心。你千万不要觉得你已经知道了，你不需要再听了。当然我不希望你说那个念牧师烦死我了，他讲的那么沉闷，我要听那么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用保罗的话告诉你，你听我传道，你应该以为是人的道，难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而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不可硬着心。而且你听到的时候，你不能试探神，不能对神的道半信半疑，乃是要完全的相信神的话。以色列人在旷野失败试探神，就是因为他们不信神的话。那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你不能完全相信神的话，那怎么表现出来的？有时候你觉得这个圣经上的话没有道理，最重要的就是你不按照圣经上的话去行。你不按照圣经上的话去行，其实就表明你不相信神的话。圣经上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但是你听了你觉得在现实当中说谎要吃亏，于是你觉得神的话在现实当中行不通，你要按自己的意思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什么时候说谎话，什么时候说真话，那你就在试探神。圣经上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你要小心啊，这里说的以此试试我，不是叫你去试探神的。你不遵信神的话，你不忠心的奉献，你奉献不是出于信心或者是爱神的心，那要么你不奉献，或者你奉献了你会觉得自己就不够用了，或者你奉献了你想的是什么？我奉献给神1块钱，神就应该给我10块钱，我奉献给神1息，神就应该大大的赐福我，如果神不赐福我，那我就不信他了。这个就在试探神。其实以色列人你去读旧约圣经，他在旷野失败很多都是跟他们吃什么喝什么有关的，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满足自己的欲望，不知道感恩，不知道依靠神，更不知道神的心意和作为。主要是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其实这有很多实际的，但是我就盼望神的话能够除去你心中的忧虑。你对神的话真的是你遵循神的话，你是感到很平安的很喜乐的，而且你要爱慕神的话，像圣经上说的你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像财神的婴孩爱慕来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 这是第一点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需要不停的听神的道，这个听带来行动的，听了你照着去行。我们都听神的道，我们都遵行神的道，在神的道上不断的长进，在神的道上彼此的勉励，那么我们就能够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要将起初，就是你要明白神的作为，你听了神的道，你要读了圣经，你要求神给你那个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你要认识那一位神，向你说话的那位神，圣经所启示那位神，你看到圣经所记载的那么多的事情，那你要明白神的作为。我们听了神的道，我们每天会经历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就要学习从神的道来明白神在我身上的作为。神在我身上做什么？我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什么叫糊涂人？糊涂人就是得过且过，不知道从人生的经历中去反思，去学习属灵的功课。神说那些以色列人是心里迷糊的人，观看神的作为四十年之久，却不明白神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四十岁了，我们还不明白神的作为，或者我们信主四十年了，你还不明白神的作为，那我们岂不是糊涂人吗？我们岂不白活了神给我们的时光吗？人生能有几个四十年呢？所以要求神给我们智慧，不要虚度光阴，要求神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迷糊糊涂，不明白神的作为，他们以为神在苦待他们，让他们没有吃，让他们没有喝，还不如回到埃及去。但他们不知道神其实是在试炼他们，看他们是否专心依靠神，遵行神的话。神把他们带出埃及，并不是要他们在旷野饿死。有一个弟兄常常问我，神会让我饿死吗？那我就不知道他怎么回答他，我说神怎么会让你饿死？但是他真的担心神会让他饿死。当时以色列就这样的，他以为神把他们带到旷野，让他们在旷野饿死。神要把他们带进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地。但是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我们信耶稣的人，可能跟以色列人也差不多。我们既然信了耶稣，我们有了永生，那为什么神不马上把我们带进天堂去了，要我们留在这个地上呢？神留我们在地上，我们在地上的受苦，那这个神什么心意呢？神不是应许我们有平安喜乐吗？那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经历的总是失败、苦难、疾病、死亡呢？那如果你不明白神的作为，你就觉得哇，神在苦待你啊，你还不如马上把我接走到天堂去好了。那神为什么要把你留在这个世界上呢？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但是你至少应该明白，神把你留在这个世界上，就表明他在你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成，就表明你还没有准备好进入天堂。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要为耶稣继续做见证，这其中包括我们受苦。我们为耶稣做见证不是都是顺利，都是成功的高兴的事情。那我们都知道约伯怎么为神做见证，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有怜悯，大有慈悲。那这些圣经上的事情，神过去的作为写下来，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我们读圣经不是要知道一些知识，而是要知道我们怎么生活。圣经所记载的是神过去的作为，神如何对待他的百姓， 那么神是不改变的，那我们就应该相信神今天也会照圣经所说的对待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的见证，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我们也不要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虐。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面临的所虐。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鉴，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所以这是你读圣经，你要明白神的作为，明白神的心意，圣经上的话都是跟你有关系的。那圣经所记载的，除了神过去的作为，还有神将来的应许，耶稣基督的再来，信徒的背提，最后的审判，新天新地降临等等，有很多我们还没有经历的。但是我们应该相信这些应许将来都必然应验在我们身上。格林的后书1:20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真的，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姐，你真的相信神的应许吗？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求神将我们心中不信的恶心除掉，要将那个不信的恶心除掉，不要存着不信的恶心。这里的不信呢，其实它应该不是指你不信耶稣。如果你不信耶稣，那你根本就没有信心，没有得救，无从谈起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但是他这时候，你们心里不要存着恶心，把永生的神立起了。这里的不信更多的是指对神的应许不能完全相信，你对神的话不能完全的相信。你不要觉得圣经我大部分相信的，只是有那么一点点我不信。你要知道不信是罪，是邪恶的，是从那恶者来的。一点点的不信，它就可以摇动甚至坍塌你整个的信仰。我们想一想，以色列人如果完全不信，他们也不会按照摩西的要求，每家宰一只羊，把血涂在门楣上门框上，按照摩西所吩咐的守逾越节了。如果他们完全不信，他们就不会跟着摩西出埃及了，他们可能在埃及就被击杀了。就好像罗德的两个女婿，他们不信罗德的话，没有跟罗德一家离开索多玛俄摩拉，就在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他们也就灭亡。以色列人他们相信神会带他们出埃及，但是他们不相信神会带他们过红海。那他们过了红海来到了旷野，他们不相信神会在旷野为他们开道路，他们不相信神会在旷野可以养活他们，特别是他们不相信神会把他们带进迦南地。虽然他们知道那个地是美好的，但是他们看那个地上的人太高大了，那里的城墙都太高大了，他们根本不可能打败迦南人，那他们怎么可以得到迦南地为业呢？这他们不信，他们忘记了神的话语，忘记了神曾经在他们中间显得大能的作为，忘记了神的应许，神一开始就说了要把他们带进迦南地去的，结果他们在旷野死了，没有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这实在太可惜了。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警戒。那你说这些经历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你可能说你相信耶稣的死，但是你不信耶稣的复活，或者你说我相信耶稣的死与复活，但是我不相信耶稣的再来，我不信天堂和地狱，我不信最后的审判。 那我也不信将来我们都要复活。你更不信将来在荣耀中你要与神与基督永远同在。那么如果你这样的信，你不就与那些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吗？那你也可能说，我也不是完全不相信耶稣基督在了，我也相信一点新天新地那美好的应许。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现在的苦难太大太重了，我哪有心思去想将来的事。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有苦难，你在苦难中有这样的想法，我也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学习用永恒的眼光看现在的困难。我们在地上是不可能没有苦难的，只是我们不同的人苦难不同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失去了那永恒的盼望，那永恒的盼望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在地上所受的苦难岂不都白受了吗？如果你能够学习从永恒的角度看今生的苦难，那么你就会发现神的话语的应许，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所不见的是永恒的。所以就好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一样，你真的要望天，你真的要注目永恒，你不要对那个不幸非得看为平常，要求神除去我们心中不幸的恶心，坚固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盼望。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第四个方面就是你不要被罪迷惑。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的宝血就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但是当我们还住在地上，住在这个肉身中的时候，我们就可能犯罪。基督徒的是自由的，但是呢，那是不犯罪的自由，而不是你去犯罪的借口。罪很容易诱惑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私欲，我们以为犯罪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我们以为犯罪可以给我们带来好处。我相信我们这些有确实信心的人都经历过犯罪的痛苦，犯罪带给我们的是损失不是好处，犯罪带给我们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犯罪带给我们的是不平安。所以你不要被罪诱惑，被罪迷惑，我们都当远离试探，不要再犯罪了。他这里用的一个字很有意思，说不要被罪迷惑。常常我们说罪是诱惑我们，罪是会诱惑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私欲，但是罪还会迷惑我们。什么叫迷惑我们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受了迷惑，你都不知道那个是犯罪了，以为一个行为不是犯罪，但是其实在神眼中是犯罪。有时候我们犯罪了，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神也不会知道。有时候我们犯罪了，我们觉得那只是一个小罪，问题不大，神也不会追究我们。那有时候我们犯罪了，我们以为，神总会赦免我们的，耶稣会饶恕我们的，我们将来一定会得救的。这些就是被罪迷惑了。当你被罪迷惑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啊？你的心会变得刚硬，你会为自己犯罪找各样的借口，使你犯罪的行为合理化，然后使我们的良心麻木，结果你就会犯越来越多的罪。那结果就是什么？就好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的我们属灵生命就死亡了。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这是我们国立部弟兄群有一个弟兄，他每天都来，每个星期都来教会的，但是他有个习惯，他来教会之前呢，他一定要去卡斯特罗那里买一张多土，然后来教会。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这样的我会觉得比较幸运，非常 lucky 的。他说我已经养着很多年这个习惯了， 那这个在人看来好像不是一个大的问题。那我问他那个买骆驼每天用多少钱呢？说大概6.25块。不是说我每一个星期也奉献5块钱。这里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但是这个已经成了他的一个生活的习惯。他不觉得那个是一个大的问题。那我也跟他挑战，我说2022年你可不可以改变一下你这个习惯。你不要在星期天去买骆驼，当然最好你不要买了。但是他就告诉我，他说我想了你的话，但是他觉得我，他说我很难改变，他这个已经成了我的一个习惯，而且他认为什么？他说我们骆驼没什么不好的，我也没想去种的。他说如果种了当然更好了。他如果我没种没关系，我就现在慈善，我就捐给政府钱了，让他们去盖学校，让他们去修公园，好像也是对的，是吗？但是我说你有更好的方式的，这个就是被罪迷惑了。他不觉得这个是犯罪，那你如果不觉得是犯罪呢？他不会做出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人性的软弱和败坏，你一定要有很清楚、很深刻的认识。人是经不住诱惑的，人是会犯罪的，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常常亲近神，常常听神的道，而且要求神的保守，让我们远离试探，胜过试探，不要轻易犯罪。而且你对罪的本身你要敏感，你要恨恶，无论这个罪如何包装，甚至看起来多么迷人，但是你应该知道罪就是罪，罪是肮脏的，罪是污秽的，罪是邪恶的。它不仅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并会伤害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灵魂。所以你不要被罪迷惑。最后，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第五个方面，那都是要坚持，而且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个字很有意思。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它在原文用的是现在完成式，它不是将来式，不是说我们将来会与基督有份，它的意思说我们已经与基督有份了。为什么？因为你有确实的信心。如果你有确实的信心，那你将确实性坚持到底，你将来一定与基督也有份。只要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那现在你要做的是什么？那就坚持。信心是一个旅程的，就像天路历程那本书上所描写的，这个历程它有起点有终点。我们因着信心踏上了这个旅程，我们就当凭着信心跑完这个路程。在这个旅程中间，罪会让我们跌倒，罪会让我们偏离正路，所以你不要被罪迷惑。而且同时我们要相信，要注目基督，就是我们一定能够达到信心的终点，要除去不信的恶心。你不要被这个旅程中各样的挫折失败所吓倒，你应该知道很多的人已经跑完了这一条旅程。就好像我们开始提的使徒保罗、奥古斯丁、蔡淑娟等等，他们从神那里得到了神要给他们的赏赐。那么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吗？将来主耶稣要来接你到他那里去，将来你要与主耶稣一同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要与主面对面，在神的荣耀中与他同在，直到永远。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在基督里有份了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主耶稣也是属于我们的。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 我们要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要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要得着神为我们存留在天上丰盛的基业，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盼望。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今天我们思想了起初确实的信心，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面前省察，确保我们有确实的信心。我更盼望我们能够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那下一个主日，我们要来思想在基督里面的盼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愿你对我们讲话，也我愿神的灵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听见你的话。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起初的信心是否是确实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走这条信心的路上是否现在还行在正确的方向上，有什么拦阻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求主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就是你用你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让我们能够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